我们今天还先把上次那个解答问题的先讲完哈，还没讲解答问题之前呢，我先讲一句话，哇，又有了，这里拿下来我就欠债，你知道吧？哎，这个我在这边盘着腿哈，我告诉你，这个法力不思议，真的很奇怪，你盘着腿讲经，跟没有盘腿差多少呢？盘着腿就比较定啊，然后，哎，简单一句话就比较不会胡说八道，这样的，哎，心比较清楚，哎，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哎，你就腿盘上来跟放下去，或是甚至于坐在椅子上像你们这样坐，或者是站着，那都不一样啊。好，现在继续回答上次还没答完的问题哈。这一题很长哦，问题很有意思啊。古之禅宗大德有许多自行坐脱力王，你那个字是不是王字？啊，坐脱力王就马上死掉的意思啊哈。他们是自断心脉，还是自断呼吸，还是自行能自行掌控第七八识离身啊？先回答对的好了哈，他们能够掌控第八识了，不是第七八识，而是第八识啊，也就是说所谓的生死自在。好，好，那么除了这个对的以外，前面那个讲的是错的了哈。什么坐脱力亡？坐脱就坐脱，不要力亡，不是死掉了啊、哦？那也不叫坐脱了。坐脱一般不讲坐脱，讲坐化啊、哦。那么也有说讲坐脱，但是不是比较那种正式的词儿啊、哦。那么所以叫坐化，坐化啊、哦。那。他们是自断心脉还是自断呼吸？佛法不讲自断心脉，那个是武侠小说，你大概是看金庸看多了哈。那自断呼吸，那呼吸也不用断，因为呼吸本来就不是就是断的了，就是间断的吧，念念相似相续，它是短短这样的，那个就是每一刹那每一刹那这样进来，对，然后每一刹那每一刹那这样出去，但是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是分开的，所以这中间都有间断，就好像你学数学一样，什么是直线？直线是无限个点所组成的，对不对？同样的，什么叫呼吸？一呼跟一吸之间，那一呼里面有无限个吸进来的动作，那呼出去的时候也无限个呼出去的动作啊，而组成的。那每一个进来的那个动作，那以这个佛法来讲，就是说生灭啊，每一进来就那个每一刹那都有生生灭灭，生生灭灭，但是每一个生灭都是相似。相似而相续啊，但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它本身没刹那没刹那的那些点点点啊都是分开的，所以呼吸本来就是间断的啊，所以没有什么断呼吸或不断呼吸，而只有停止呼吸啊。那么停止呼吸容易不容易？太容易，我们都可以闭气嘛，那就停止呼吸了嘛，对不对？那事实上这个刹那刹那都有在停止呼吸，或是那这中间尤其是进气跟出气的时候，中间那个转换，以唯识学来讲有一个等无间缘啊，等无间缘叫次第缘，把它接起来，否则的话这个一口气进去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断掉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它里面有一个等无间缘，或又叫做次第缘，但是事实上它是叫做相似相续。那这个不仅是说 呼吸是相似相续啊，每一呼一吸是相似相续，乃至于一切的生命现象都是相似相续啊，乃至于诸事生灭，就是八事啊，八事生灭，那么生生灭灭，这个八事能够维持下来也是相似相续，乃至于我们这个无蕴身心，地水火风无蕴身心，你看呢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一个人呢是刹那刹那变化，而这刹那刹那变化有维系的差别，而虽然有维系差别，但是又相似，所以叫相似相续这样子啊。那么呼吸呢，到第四禅就没呼吸了啊，第四禅就连呼吸也停止。那么这个呼吸停止啊，这个你说，哎，这个不是死掉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稀奇啦。连道家也有这一套啊，道家修所谓的归息，知道吧？哎，听过没有？归息，乌龟啊，所谓的归息，就是因为道家是他是修气啊，哦，用氧气。张扬的扬，氧气，然后来养生，所以他的主要的论点呢、啊，他的目的就是养生。这个庄子不是有一篇养生主吗？啊、哦，那么就是养生，然后到最后到后来是要达到所谓的长生的目的啊、哦。那么他的长生怎么来的呢？就从这个氧气来的，氧息啊、哦。那么氧息呢？那么就是所谓的吐纳，那么吐纳就是他们道家所谓的修内丹的啊、哦，内丹就是吐纳，那么外丹呢，就去上山采药啊，哦，然后炼草药啊，乃至于金银铜铁啊、冶金呐、啊、那些东西，这个外丹功、外丹术。那么内丹呢，就是修这个气，以气为主，然后以气为主。再配合所谓的精气神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啊、哦，那他们修到很高的境界以后呢，这呼吸因为很深很深呐、啊，就是道家他观察一切生物说，呼吸啊越是缓慢的，越是深沉的，他的生命啊寿命越是长。那观察的结果是乌龟。的呼吸最深最细最密啊、哦，所以它的寿命最长，所以他们就要效法乌龟了哦，哇，效法乌龟好奇怪哈、哦，哎，都变成龟儿子了，就效法乌龟养龟息，然后龟息到后来的意思本来是这个让呼吸，你看那个。我们坐禅里面也有调身、调心、调息，对不对？那调息生命，像那个天台的那个六妙法门呐、啊，啊、哦，小止观呐、啊，那调息要生生密密这样子。但是你不会调，不要乱调，让它自然就好。有的人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就去调，调说，哎，师傅，我这个调了以后好像是喘不过气来，或者憋气啊，那就不对了嘛。所以你不要去调，你就让他心慢慢静下来，然后他自然就呼吸自然就缓慢了。所以不要太过于着意的去调它。如果是以这个禅宗的做法，是不特意的调去调他的息，而是以调心为主，心调息自调这样子。当身要先调好，身调好坐正。哎，不用这样闪悠闪悠这样做久了胃会坏掉，然后这样子的话心脏压迫肺脏压迫到后来会变成痨病鬼一样这样的啊，要做得挺挺的这样的，要很有精神啊这样的。但我们显宗的都不注重这个，我再秀给你们看啊、哦，你看佛的坐姿是怎么样，有点往后挺，你们看到看到没有？ 所以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这样子，而是有一点点自然他就往后了。男生为什么这样子啊？因为他气通了，气通了他自然就会这样子。那你如果没通的话，你就勉强至少要维持是90度正直啊，稍微假先一下，让他后面挺一下也没关系啊，哎，这样子有助于你的血液循环，然后血脉畅通啊，这样子。但是不所求不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是最正确的静打坐的方式啊，所以哎，密教静坐也是这样子的姿态。但我们显教的通常都是每个人都跟老和尚一样这样子，哎，好像很沉思的样子，哎，那都不对。那个不但做了对心无益，对身也无益，所以要做的怎么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这样子。但是不要像那个军队里面立正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就自然的哈。但是这个腰杆一定要挺直就对了啊，很有精神的样子啊，不要坐在那边要死不死的那个样子。好，然后初禅就离于断食跟离于睡眠。断食是什么？断食就是我们欲界所吃的东西叫做断食啊，那么因为是切成一段一段，咬成一段一段的叫断食。那么色界天啊，初禅天就没有断食了啊。那六欲天还是有断食啊啊。那么离于睡眠，所以这个经里面跟俱舍论里面讲说，离欲得初禅。要离欲，离什么欲啊？主要就是离五欲。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个，一个就是色欲，也就是性欲啊，离性欲，然后离食欲，还有离睡眠欲。但是离性欲是一定要自己去做的，但是离食欲跟睡眠欲呢，这个不能勉强的，这个是你入定以后自然就离了啊。所以说禅悦为食，就是这个意思。禅悦为食，不用再吃东西了，以禅悦，以禅定中的喜悦当作食物，就饱了。这样子，你知道我们人为什么肚子饿？你知道吗？知不知道？烦恼心，心越烦恼，吃的越多。那如果有时候心很烦恼的时候，假崩都小，哎，所以你看老美啊，胖子很多啊，为什么？心里空虚，啊，就一里减，然后假名家都小啊，那想要把里面心里面的空虚给填满啊，所以越填就越满啦，对不对？好，那么初禅的时候就离于睡眠，所以有人修什么不倒丹，那个不倒丹是不能用修的啦，是要修禅定而得到入定的时候，就自然就不用睡了，你知道吧？自然在禅定中他就不用睡眠了，所以你也没有得定，光是这边念不倒丹，念到后来就怎么样了，你知道吗？念到后来神经衰弱啊，练到后来这个肝火上升，全身都是病。所以不倒丹不能练的，要练要修禅定。然后来自于说像我上次讲过，像日中一时啊，日中一时也是修禅定的人的配套措施，你知道吧？佛定的让你修禅定的人配套的，否则你每天吃三餐，肚子吃了撑撑怎么做，对不对？而且你如果一入定的话，心清净，然后消耗的也少，所以也不会想吃了，哎。但是你尤其你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你就知道，对不对？哎， 如果你心散乱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好饿，对，很难过。但是你如果念佛、拜佛或是念经做得很好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饿，对不对？因为远离烦恼就不饿了。哎，那所以那个，那为什么烦恼会令你肚子饿呢？那么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烦恼能够消耗能源呢、所以心烦恼啊，所以劳所谓的劳心劳力嘛，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烦恼也是一种所谓的内耗啊，不知不觉就在燃烧。那越是烦恼，燃烧的越厉害，是不是？那如果你起大嗔恼的时候，全身都是滚烫的、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好像里面有一个内燃机啊、那个 turbo 内燃机在那边转啊，所以你消耗很多的热量啊，所以你就要吃很多这样的。好，那么到这个初禅呢、是离生喜乐地，离生离开这个欲界的生死啊、喜乐地。二禅定生喜乐地。三禅呢离喜妙乐地。四禅舍念清净地啊、舍念清净地到四禅的时候就连呼吸也没有了啊、那呼吸没有了，那默薄就很少很少，一点点就进入所谓这个像类似道家所说的归息一样了啊、心跳默薄很微弱很微弱这样子啊、所以但是那个也没有死啊、那么一般世俗的这医生说要测一个人有没有死，就第一个看呼吸有没有了啊、第二个就看瞳孔啊，瞳孔有没有张开啊、然后再看脉搏有没有跳动，心跳脉搏有没有跳动，就是心跳有没有停止啊，然后又看这个脑波图、心电图，对不对啊、那这样子来确定他有没有死亡。但是佛法就不能这样子了，佛法确定死亡都不靠于这些，这些都不可靠，因为这些即使都没有了，他还可能还魂过来，对不对？为什么？阎罗王抓错人了嘛。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确定一个人是一定是死亡了呢？就三种东西没有了，是暖受，受的又称为命根。来，四就是八四，八四离体了啊、暖，因为八四离体了，然后那个暖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八四又叫阿陀那氏，阿陀那氏能够支持这个根身，然后令这个身体会有热度啊、所以叫暖。然后如果八四走了以后，不能再支持这个根身了，那个暖气就消散了啊、身体就渐渐冰凉了。然后寿命也就命根尽了，断了，命根断了，那这个人就死了，这样的。所以而且是这三个一定都要同时都没有了，即使还有一个在，都还不能算是死啊。比如说有人事已经离身了啊，到阎王殿去报道了，但是他寿命还不该尽，所以还是会再回来这样子啊、那如果是寿命尽，然后这个事也走了，但是身体还有微温，那可能还会再还魂过来啊、所以这个三个都必须要具足才能够称为死啊、那这个作化是什么？作化就是一三昧力啊、一三昧力，然后尽八事转业力而得身心自在。以三昧力尽八事，这个叫做作化啊。跟这个有关系的顺便讲一下，这个道家有一种修法叫做修到后来可以阳神出窍、阴神出窍啊，那个是道，记住那个是道家的修法，道教啊，所以不是佛道，所以 不要被人家蒙混了。阳神阴神呢，就是他们所谓的魂魄
啊，
那么三魂七魄，那个都是外道见啊，外道之见，以佛来讲都无如是事啊。那么顺便讲一个很好笑的事，也不是很好笑啊。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同事，那我学佛，他也学，不过他学卢胜彦，然后他很快就起灵了啊。起灵了以后，然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发大愿，将来我要广度众生，然后这个三魂七魄哈，然后我这个我这个两魂呐、啊，要到阿弥陀佛那里，然后一魂留在世间度众生，实在是愚痴啊！没有这样的事啊！你那个八世，因为你是凡夫，不可能分身化身，对不对？那么八世就是那么一个，所以你要么就上去，要么就下来啊、哦！那绝对没有说，这个三分之二去哪里，然后三分之一去哪里，哪那么好的事？没有那回事。而且所谓的三魂七魄，那个也是外道的言说戏论啊，都无实意，没有这么回事啊。那么他说，那可是他们说的好像是真的，好像是真的嘛，但是不是真的嘛，对不对啊？那么人死了就是一个八世，那八世是一个整体，变成一个中阴身这样子啊。所以啊，学佛的为了要避免走错路或被人家欺狂啊，拉着鼻子走，那就是要多知道如来的教理啊，否则被骗都不知道啊。那么下面他们是如何办到的？那么他们如何办到？就是修三昧嘛，啊，三昧力，以三昧力，然后能够净八世。那这个三昧力怎么净八世呢？用大智顿大智度论里面这个龙树菩萨说啊，以禅定水洗涤精洗涤心垢，常修禅定，然后在禅定中以禅定水洗涤自心的心垢，然后一直洗洗洗洗到后来这个八世就清净了啊。八世清净以后开智慧，那就是得到所谓的清净法身，这样子啊，这道理就是这样子。那么以唯识学来讲，就是说熏跟转啊，熏习转变啊，用佛法妙境之法熏习八世啊，反熏八世，转业力啊。那么转呢，转染为净，转世为智，这样子啊。那么一转了以后，转无名为名，所以能够预知生死嘛啊。然后以禅定力入于三昧，然后身心自在。什么叫身心自在呢？就是生死自在。什么叫生死自在？就是要生就生，要死就死，这样子啊，要活就活，要死就死。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办不到，我们要死也死不了，要活有时候又活不下来，对不对啊？那么，我再讲一个那个故事。这个禅宗里面很多嘛，有一个禅师啊，这个他召集他的弟子说，某年某月某日啊，啊，我就大概是两年后吧，啊，我要走了，你们从现在开始要好好努力了啊！就过了两年以后啊，他又把弟子们全部都招来啊，那这个说，我两年前跟你们讲说我今天要走啊，那现在时候到了啊，然后弟子本来不以为意啊，以为说师父说是说一说而已啦啊，就真的就要走了啊，当场啊大家吃了一惊，就有的就嚎啕大哭啊啊，然后这个禅师呢就入定，然后闭起眼来，哎，就走了。 就在作画啊，然后走了以后，哇，大家弟子们都哭成一团呐、啊。然后过了一个两个小时以后，这个老人家又把眼睛睁开来，说：“你们干什么？要哭什么？我又不是到什么坏地方去，你们哭什么？”好，不要哭了，这样跟那个凡夫一样啊，大凡夫一个啊，不要哭了，好好修行啊，这样才是我的弟子。好，不要哭了，我要走了啊，又闭起眼睛又走了，这来去自如啊。所以这个色壳子好像引到照咖一样啊，他要来就来，要去就去，这样的。好，所以他们是怎么办到？他们就是这样办到了。那以什么呢？以定慧力，就是这样。简单一句话讲，以定慧力啊、哦，这个定慧力庄严。另外又有这个引发自昧三火。你这个话写错了啦，不是自昧三火，是三昧真火了啊。这个三昧真火其实，三昧真火，我在小时候看布袋戏的时候就常常听到这个话了啊。念动精研就义，就去三昧真火啊、哦有点实验文的味道啊。什么叫三昧真火？那我告诉你，我们楞严经里面也有了，那个二十五圣自证境界里面有火光三昧，就是这个东西啊。火光三昧啊，那是乌出色魔明王，乌出色魔，乌出什么？乌出色魔。又叫火头金刚，乌出色魔明王入于火光三昧。什么叫火光三昧？就是在定中里面，因为我们定修定都有一个缘，对不对啊？或缘净土，或缘气息，或缘佛像好，或缘地水火风等等，对不对？那么如果缘火的话，就成就的时候就得火光三昧。那火光三昧又有两种了，你入了定以后，那么这个定境现前，前面啊全部都是一片火，乃至于你的周遭全都是都是火，乃至于你全身四周也都是火。那么这个又有两种，一种是自受用，一种是他受用。自受用就是说自己看得到，他受用是连他人也可以看得到啊。而这个他受用呢，也能够有是虚的，有实的。有虚的呢，只看得到，但是他不会真的烧东西啊。那么实的呢，他不但可以看得到，而且有热度，而且可以烧起别的东西来，这个叫做实的啊。所以自受用身，他受用身，这样子啊。那么所以，那么当然自受用身的境界已经很高，但是在从自受用身起他受用身的时候，又是更高一层了，这样的吗？那么自用受用身是体啊，他受用身就是用啊，这样子啊。那么他受用身是以自受用身为本，对不对？因为他本体嘛啊。那么什么叫做三昧真火？就是入于三昧，而入于火光三昧而现出火光，那个叫做三昧真火啊。那么如果是能够焚烧的，那就是实际的有实作用的他受用三昧火，这样子啊。那不只是乌出色魔明王啊，或那个不动明王 也是火光三昧啊，黯然冥王也是火光三昧，那五大冥王都有入火光三昧，你看全身都是火啊，全身都是火焰，那个就是火光三昧。那这个是多半都是金刚冥王，那通常那个佛跟菩萨呢，他所现的他就不是火光三昧，他就是光背啊，就是只是佛光而已，的光而不热这样子啊，也不会焚烧啊。那讲到这个三昧真火，这因为下面又问舍利啊，那么跟这个又有关系啊。那有人引发三昧真火而自焚，这是很少，大概只有佛释迦牟尼佛这样做到，其他的都只是起三昧火而已，像那个大阿罗汉那要入涅槃的时候才这个身倒虚空哈，永空坐十八遍，然后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水，身上出火这样子哈。那身体可以同时出水火，因为水火是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它可以，所以这就很不可思议啊！它可以同时入水光跟火光三昧了，等于是啊，而且都令它起实际作用啊，这就很难了。那就是阿罗汉最后斩一斩神通这样的啊。那平常是佛是禁止的啦啊，只要涅槃的时候才这样子。那至于三昧真火自焚的、啊，那就你看《大波涅槃经》，佛涅槃的时候啊，那就吩咐阿难啊以及大家，那怎么样准备土笔啊？那先用白绢啊，然后用那个草啊，然后麻油啊等等啊，然后灌在金棺里面啊，然后最后就用火去点燃啊。点了很多次都点不着啊，后来那个大迦叶来了以后才说，这些世间的火没有办法焚，没有办法烧着啊这个如来的金刚法体啊。那所以这个大迦叶啊就跪下来就请求如来慈悲，然后如来就入于火光三昧，然后自引这个三昧真火自焚其身，这样子。所以你说佛有没有死掉？没有死掉嘛，对不对？没有，因为没有死掉，所以才会金棺里面伸出脚来，对不对？然后还能够这个还能够这个引发这个三昧真火，然后自焚其身，自焚其身以后遂身舍利，这样来讲啊。那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就是这样的，以三昧力办到嘛啊！所以这个不要说三昧啊，光是盘腿打坐就已经不可思议了，还说什么三昧，对不对啊？所以实在是非常不可思议。你若心很烦很乱的时候，你把一腿一盘下盘起来，很快就静下来，就不可思议啊。接着。肉身不坏，挂号这个全身舍利的道理为何？哦，这个现在变成是很热门的话题了，对不对啊？真的能够千年不坏吗？啊，答这个问题啊。舍利的道理哈，舍利英文叫 relic 啊，那么。洋人也有了，不过跟佛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啊，他们那就是骨头就舍了啊。我们这个是真的是舍利啊，但是英文这一个字 relic 不一定是他的骨头啊，就是说只要他的圣人的那个遗物啊，都可以叫成为 relic 啊。舍利的道理怎么样能够成为舍利？那么就是两个字，熏转，两个字，也就是熏习转变。 什么讯息呢？以如来的清净妙法，就是界定慧解脱，解脱之界妙法，熏习八识，转变身心，转变有漏成为无漏，转无常称为真常啊，转染污变成清净，转染污的身心变成清净的身心，转染污的业识变成清净识啊，所以就其终其结果就转无常败坏之法变成金刚不坏，这样子。那你说，哎，这不是很奇妙吗？好像很不可思议哈，哎，这个by the way， 这个不可思议在佛法里面跟一般人讲，一般人一讲到说不可思议哈，意思就是说好像不可信的意思。事实上，不可思议不是这样子啊，不可思议是不可思不可议，也就是说非言语思维所能达到，叫做不可思议啊。不可思就不可以想啊，想不到，你用脑袋瓜想不到的叫做不可思议呢，用嘴巴讲不到的啊，言语没有办法到的，心想没有办法到，所以叫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什么叫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简单换句话就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好像是不可思议，事实上我开炮的天下地的怎样，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啊，虽然道理知道是没什么，但是做起来就很难就是的了啊。这个楞伽经里面讲，不思议熏，不思议变啊，不思议的熏习跟不思议的转变。那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拿了这个东西在这个香上面熏，熏完了以后再拿来闻一闻，有那个香的味道，对不对？可是你去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香，没有。所以这个不思议的熏了以后，就让这一个东西的性质有起了不思议的转变，这样子。那么同样，你在这个清净法里面不思议的去做，做了很久以后，你就得到那种清净的法味，就在你的身上了。啊，但是你要从你身上真正去找那个法，又看不到。但是它就是有啊。那么同样呢，如果是染法也是一样啦啊。那么你如果在这个染污法里面这个熏习久了以后，即使染法没有完全成就，但是也有那个味道在了啊，所以那就气味啊啊。然后或者更深层讲，就变习气，习气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整个法相为识，乃至于这个整个佛法性中相中，这总体的讲，这种种法的这种改变呢，就在这六个字八个字，不思议熏，不思议变。所以你以如来的清净妙法去熏习你的身心，久久熏习，它就不思议的转变你的身心了啊，乃至于可以转无常败坏之法变成常住清净之法啊，就是所谓的金刚法性了啊。那么这样讲又很抽象，我现在讲一个具体的你就了解了。比如说我们拿了一些小黄瓜或是白菜，我们做泡菜。OK， 那么那个小黄瓜或是白菜，你放在那边，你不去给它处理的话，它很快就坏掉，就烂掉了，对不对？但是你用这个一些材料，然后把它腌起来，它就不坏了，对不对？而且它可以保存很久，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世间法里面可以转变会败坏之法变成比较不会败坏的法啊，乃至于我们说是腌泡菜，乃至于什么熏鱼熏肉，那个都是一样的道理 啊，所以你用某一些东西、药物等等，或是食品去处理它，酱油、盐、醋、糖，然后去处理它，然后就令那个东西可以由会腐败的变成比较不会腐败，当然不是绝对啦啊，这样子。那可是那样已经不错啦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有人练铁砂掌啊，或是练武的啊，从小就是泡那个浸泡在药水里面，对不对？啊，然后浸泡久了以后，这个身体就会起种种变化，然后这个皮肤啊、骨骼啊，它都有变化，然后就比较能够受打击，然后甚至于就有一些刀剑啊，也比较不能够伤害它。啊，那么甚至他可以走那个刀山呐、啊，走那个钉子啊、卧钉床啊等等啊，那个都是这样训练来的啊。那就是他除了有那个武术方面以外呢，还要再加上药物啊。那么药物处理过，他就比较能够经受那一些打击。好。那么乃至于这个不晓得有没有不晓得啊、哦，譬如说什么金钟罩铁布衫呐啊、哦，那个这个刀枪不入哈、哦，那大概是没有的啦，只是比较不会受伤是有的，但是说真的，所谓的金钟罩铁布衫那个大概是武侠小说的东西了啊、哦。那么，但是比较确实的就是铁砂掌，那绝对是有的。啊、哦，那么好，铁砂掌以及是握刀握钉啊等等哈、哦、那种，那么他训练什么？他就是训练筋骨皮肉啊啊、哦，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气啊、哦，譬如说乃至于什么空手道、合气道啊、哦，那他要砍砖啊、砍木头的时候。他当然这一只手已经是训练的这个皮很厚啦，然后知觉比较迟钝啦啊、哦、那比较不痛啦，而且呢他一定要提气，然后把气集中在这个手上，然后再去动它啊、哦、然后还有呢，除了气以外就是所谓的精神统一。那么精神统一啊就是类似禅定一样啊啊、哦、三摩地一样，然后把那个意识全部集中在这个手上，然后他就能够发挥很大的力量。所以把那个血肉之躯啊，因为有气，然后气把这个筋骨啊、血管啊、肌肉啊都胀得硬硬的，然后才能够去做。否则他如果不这样子，集中意识，然后再集气、集心、集气，他是办不到的。啊，那好，那以气来讲啊，这个气的用途是很大的。譬如说，轮胎，那一个橡皮胎，然后你打饱了气以后，那一辆车子一两吨、两三吨，乃至于那个大拖车是好几十吨，乃至于飞机几千吨啊。都是靠那几个轮子把它撑起来，你看，所以那个气的力量是很大的啊、哦。所以那么再以这个呢，我们再看那个太极拳的那个口诀啊，就是以意引气，以气引身啊、哦，然后身未到，气先到，气未到，意先到啊。气未到，比如说你这一掌还没打到，还没打到身还没到的时候，你气要先到那里了。那气还没到之前呢，就意就心意要先到那里啊。所以先驱动心意。然后再以心意驱动你的气，再以气 带动你的身，所以他不是用身来打人的，他是用气来打人，乃至于最高的就不是用气来打人，而是 用心来打人的，这样子，所以他的力量最大，这样子啊，所以他等于是全身全心全意一击这样子，所以他力量无穷啊啊。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主要还是在讲那个心字啦啊。那么就是讲那个设立的形成啊，那么主要还是在那个心上，那心摄受法啊，然后令心先摄受法，摄受净法，然后令身熏习心，令身心转变，然后令身心清净，那把身心里面的这个污垢都去除掉了，这个身心就变成是清净了。清，那为什么会身心会是无常的呢？无常就是因为它有染污法，它有垢染，那垢染去掉以后，这个身心就是清净了，就是金刚不坏了，这样子，那有如泡菜一般啊。这个修习佛法的人，这个怎么样修炼金刚不坏之身呢？一天到晚都泡在这个戒定慧的泡菜坛里面啊，然后把这个身心啊淹的成就了，变成金刚泡菜这样子啊，那就不会坏了。所以这没有什么稀奇啊，你一天到晚时时刻刻泡了几十年，就所谓的浸淫啊，浸淫在这个戒定慧清净之法里面啊，那么身心念念都浸淫在这个如来清净之法，久久就浸久了嘛，这个泡菜就泡成了啊，然后就金刚不坏了啊。那么以上讲那个世间法都是也是用熏习锻炼的，不过是有限度的转变设法啊的性质跟能力。那这个世间法跟外道法在设法上用功啊，那佛法是在心法上用功啊。那么掌握心法，设法自然就跟着走啊。那外道呢？外道跟世间人呢，就看着这个设壳子，在设壳子上用功啊。结果永远也得不到它的根本嘛，因为那根本是在心嘛，啊，所以佛法是在心法上用功。那心事转变，业力就跟着转变，业力一转变呢，那么这个五蕴身心的地水火风的结构啊，啊，它就开始转变了，啊，所以这个要入初禅之前呢，就有十八处，身体会有十八处出现啊。什么十八处呢？比如说冷、热、痒啊、痛等等啊，啊，种种触觉那会产生。那忽然会觉得好冷，好像好像这个得了那个 malaria 啊一样。哎，然后这个盖好几床被都还很冷，都还在发抖啊。那个，那有时候又会变成全身好热好热，有时候全身发痒啊。那痒到怎么样呢？痒到从骨头里面痒出来这样的啊。那个都是身体里面的四大重新排列组合，然后释放出那些所谓脏的东西，然后多的能源放出来这样的。那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身体有电一样这样子啊。那个这个我讲的你们不要执着哈，那个比如说这个手这样子啊啊，然后这个大拇指微微相扣，然后这边好像会那个高压电这样子啊，那而且拔不开啊。但是你不要去想说，哎，我怎么没有，或是假装自己有了，哎，我也拔不开。嘿， 还有那个痒啊，那个痒不是，那你听我这样讲就想说，我也这里痒，我恐怕也快露出尘了啊。那不是，那是从里面痒出来，而且痒得不得了，你抓也抓不到，你知道吧？然后越抓是越痒，而且很久，这一痒起来是几个月的，每天不断的，不是你忽然觉得说，我这里好痒，这样抓一抓那样，不是那个不是啊。所以这我不太喜欢讲的原因就是怕你们执着啊。我因为就讲到这里嘛，所以顺便讲一下，那总而言之，以无所得心去修啊，那有了就有，没有了就算了，那有了也没什么，这样懂吗？主要还是在心里面的这个戒定慧贪嗔痴，这是主要了，其他的都没有关系，其他一切的见闻觉知，那个都是现象，都是现象啊。现象就是短暂的啦啊，一时的，所以不要去管它啊。啊，所以经过坐禅啊，他就会有这种身心的转变。那么这个身体的转变，那心里面呢，心里面会越来越明。那么第一个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如果你修对了，不一定要打坐，即使念经拜佛念佛也都是一样，你真正修对了，睡眠会越来越少，自然减少，这是修行的第一个好的现象啊。那你如果修行修了半天呢，还是很贪睡，那个就不行了啊。那么它自然就很少啊，越来是越少，那就对了啊。那为什么睡眠会减少呢？因为睡眠就是昏沉，昏沉就是无明。那么睡眠呢，就是大昏沉大无明，因为你一睡着了以后，你身心不自由嘛，啊，所以这个睡眠呢，是对于修行人来讲是最糟糕的，尤其是贪睡啊。但是你也不用特意的说，我刚刚讲过，说修什么不倒丹啊，话说回来，不倒丹在佛说的法里面也没有这个词儿就是了啊。我们一切修行都应该回到佛所说的法里面才好，那么因为这个经由打坐，然后禅定，然后令这个八识转变，然后身心转变，业力转变，于是地水火风转变，然后业力结这个心所法跟着都转变了，那么最后整个身心结构都转变了，最后呢就达到身心的净化跟纯化这样的。那么身心净化纯化以后呢，就离于无常，趋向于真常，那就是得到金刚不坏之体这样的啊。所以舍利的来源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啊。那道理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啊。公婆嘛是有得三个钱，对吧？啊，然后这个，那这个是不是舍利是不是千年不坏啊？什么千年不坏？这亿万年都不坏啊，比金刚石都还要硬啊，那而且不但亿万年不坏，还会放光嘞，还会放光，还会怎么样？还会变大变小，还会变少，变少变多，还会变成没有。为什么？你如果乱搞的话，它就变没有了，这是很奇怪的啊。好，那么现在在讲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佛为什么要碎身舍利？那你刚刚讲说全身舍利哈，其实全身舍利倒是容易，碎身舍利比较难，你知道吧？全身舍利就是像六祖大师那个就是正牌的全身舍利啦，就是一坐化以后，然后全身也不用坐缸啊，不用处理， 他就是 One Piece 哦，哎 ，One Piece， 哎，这 One Piece 哎，一起成型啊、哦，哎一，哎。